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8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6号，拜登和英国新任首相卓惠斯通话，表示祝贺，同时双方继续在全球棘手的问题上合作。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亦在第一时间发了贺函，期盼台英关系持续友好深化，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及强化全球民主韧性共同努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据中央社消息，英美双方表示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关系，要在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应对中共所构成的挑战、避免伊朗取得核武、能源供应等问题上合作。当日台湾外交部表示，卓惠斯曾多次公开宣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在4月，他以外相的身份发表了极具全球战略意涵的外交政策演说，呼吁北约盟友确保台湾等民主政体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并点名中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大纪元时政评论员周晓辉指出，在英美核心盟友关系上，卓惠斯极有可能打破约翰逊时期在中美间搞平衡的做法。在对俄罗斯和台海等一些国际问题上，他将坚定地和美国站在一起。卓惠斯曾在8月底承诺，当选首相后将中共列为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升级到和俄罗斯类似的地位。周晓辉还指出，卓惠斯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合作之上，他将重新审查英国未来10年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优先事项，咁意味着自卡梅伦政府时期建立的中英关系将发生巨大转变。卓惠斯的一位盟友说，不会再有经济伙伴关系，这个意味着香港事件之后一切原有的伙伴关系暂停。事实上，中共并不喜欢态度强硬的卓惠斯，而是希望新伟成当选。据《泰晤士报》获得的泄密文件显示，万一竞选成功，新伟成将签署一份贸易协议，令英国成为中国公司的首选市场。但是事与愿违，卓惠斯当选不单止打击了中共企图分化欧美战略，更令到世界抗共阵营多了一位重磅人物。
9月7号，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外贸进口和出口双双大幅放缓，外汇储备下降，出口是中国经济唯一的优势，但似乎只能够靠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增长。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 Facebook 发文警告，新版亚洲金融风暴正在酝酿中，人民币急跌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接下来港元联系汇率可能撑不住。下面请看报道。
直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常染指出，海外加息潮引发的流动性紧缩直接导致中间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大幅下滑。中国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占总出口的比重高达 70%。加息对中国外需冲击较大。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中国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世界其他国家对新冠病毒疫情防护产品的需求。但随着大多数国家恢复正常经济和社会活动，这种需求正在下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尾，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较上个月下降491.9亿美元，降幅为 1.58%。 6号 Japan Forward 发表分析文章指出，据中共官方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资金总共流出了3480亿美元，如果要从中国投资者的流动中去推断，资本外逃应该占很大一部分。中共央行将根据外汇储备增加的规模增发人民币，但外汇储备继续大幅下降。由于美国和其他市场的经济放缓，中国出口亦不太可能增长，剩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人民币贬值，以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优势。 但係咁樣將進一步加速資本外逃同外資對中國證券投資嘅撤離。而近日美元持續走強，人民幣急跌，對此謝金河表示，美國擺出強硬升息姿態，推升咗美元強升。除了歐元、英鎊持續下跌，亞洲貨幣更是疲弱不堪。人民幣貶值帶給中國強大的競爭力，原本南進的資金轉向西進，中國吸走東盟各國的資金，從泰銖、印尼盾、馬幣、披索都出現了狂貶走勢，東盟股市更是慘跌，東南亞國家經此浩劫元氣大傷，中國則搭乘順風車扶搖直上。人民幣急跌可能是一個不好的信號，接住下來港元的聯繫匯率可能撐不住，這個是下一輪新型亞洲金融風暴的路徑。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史蒂芬羅奇 Stephen Roach 近日撰文，三個因素導致中國經濟放緩，即由經濟結構轉型、投資過熱出現的反彈，以及習近平為意識形態而不惜犧牲經濟。習近平準備放棄經濟增長，重回毛時代的治理模式。
9月7日，普京到達遠東地區，視察了正在舉行的東方2022聯合軍演。美國情報部門爆料，俄軍的後勤補給出了問題，而習近平參加上海合作組織的年度首腦會議，會同普京會面，專家揭示中俄背後的隱蔽之事。下面請睇詳細報導。
當日普京同身邊的軍官交頭接耳，不時用手比劃，表現對俄軍的部署相當關切。之後普京在庫拉德沃斯托克東部舉行的經濟論壇上稱，俄羅斯在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中毫無損失。對此，英國國防部長華萊士早前已有聲明表示，根據統計，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已有將近25,000名俄軍不幸喪生。而美國五角大樓從近日獲得的情報分析指出，俄羅斯正在同北韓接觸，要求購買大量武器，包括數百萬枚炮彈和火箭彈，恐怕是因為長時間的俄烏戰爭令俄羅斯的軍備出現嚴重的供應短缺。對此，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柯比認為，可見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受戰爭影響遭到極大的損失，亦顯現出普京有幾咁絕望。購買大規模的軍火亦違反了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措施。台灣淡江大學外交學系主任鄭陰謀對本台表示，北韓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依賴中國的支援，所以向北韓購買更明白的意思就是由中共在北韓對援助俄羅斯的軍事武器做轉移，甚至是不需要運到北韓再去做轉移。我個人覺得或者有更快的方式。台北海洋科大通識中心副教授吳建中亦指出，在西方國家的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圍堵下，中國不敢跳到台前，咁就由北韓嚟出面。我諗呢個係喺俄烏戰爭裏面中共可以扮演嘅角色。7號多家媒體報導稱，習近平同埋普京好可能借上海合作首腦會議舉行雙邊峰會，重申雙方背靠背嘅戰略夥伴關係。鄭陰謀認為，從呢啲訊息嚟睇，亦即係話中共亦決定同西方越走越遠，亦就是逐漸地退歐，走自己的路，而同俄羅斯越走越近。吳建中指出，上海合作組織過去都是以中國為主場，普京基本上是一個配角，習近平當然是想要借這樣一個上海合作組織來創建他在國際間的一個重要性。更重要的就是，如果同普京碰頭，能夠出口轉內銷的一個情況之下，咁當然對於二十大嘅順利召開係有幫助㗎。而據 CNBC 報導，拜登表示，如果習近平出席今年11月喺印尼舉行嘅 G20 峰會，佢確定會見習近平。吳建中指出，習近平想喺見拜登之前先見普京，以示親疏。但鄭陰謀表示，佢更關注嘅係習近平訪問哈薩克。佢話：如果我冇猜錯嘅話，習近平特別去見托卡耶夫， 应该是他希望透过中共，特别是之前的一带一路对哈萨克的影响力来影响哈萨克。在这一场俄国、中国和西方的冲突里面，不要倒向西方。
上个月拜登签署的晶圆法案中规定，但凡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科技公司，在10年之内不允许在中国设立先进技术工厂。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美国本土生产的半导体在全球供应量占比已经从1990年的 40% 降到目前的 10%。 半导体晶片是从汽车到手机等很多产品的核心零件。面对全球晶片短缺的问题，美国企业不断争取得到更多的政府扶持，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6号发布会上称，我们正在筑起围栏，以确保那些接受资金补贴的公司不再损害国家安全。这些企业在10年期间内不准用这笔钱去中国投资，亦不能够在中国开发尖端技术。目前美国部分晶片制造商已经开始受到该法案的影响。9月初，晶片制造商英伟达 NVIDIA 被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两种顶级的人工智慧晶片。另一间超微半导体公司 AMD 亦接到了同样的通知。据悉，中共用这些大型计算机系统监视该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等目的。投资机构韦德布希证券公司 Wedbush Securities 科技分析师 Dan Ives 指出，这个是对中国明枪示警。
9月7号，潘石屹辞去了苏豪中国董事会主席一职，他的妻子潘章欣辞任 CEO。 潘石屹夫妇双双辞职的消息促使苏豪中国股价一度上涨超过 18%。 网络热议潘石屹夫妇先跑了，能走的都走了。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苏豪中国的公告称，徐俊和钱婷被任命为执行董事和联席 CEO。 苏豪中国成立在1995年，由潘石屹夫妇联手创建。2007年10月8号，苏豪中国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微博大 V 打工归来啊发文称，潘石屹这几年一直在卖，没有新增投入，卖了几百亿，现在杠杆率很低，靠收租都赚到盆满钵满。在房地产陷入寒冬后，他成为活到最后的赢家。外界戏称潘石屹是第二个李嘉诚。去年6月，苏豪中国发布公告，要将 91% 的股权出售给黑石集团。同年9月，中共当局对苏豪中国进行反垄断调查，该收购案告吹。视频人秦鹏曾讲过，当局对苏豪中国是一种变相的恐吓和非法阻拦，真实的目的是要阻止潘石屹转移资产，怕引起示范效应。同黑石集团收购案破局后，潘石屹和妻子现身美国纽约观看网球公开赛，现场画面被中共央视聚焦，网络热议潘石屹跑了，苏豪中国股价随即暴跌超过腰斩。台湾财讯传媒董事张金河称，苏豪中国收购案在关键时刻被挡架，而且立案调查，现在市值剩下119亿港元，相对于399亿港元的负债，看起来潘石屹非走不可。潘石屹的仔潘瑞去年在网络上批评中印边境冲突的公安遭到通缉，一家人全陷危难，看起来潘石屹打造的江山恐怕已进入尾声。3月10号，苏豪中国宣布以7折的价格出售北京和上海两地核心地段的房产项目。21世纪经济报道称，粗略计算这批资产总价约13亿人民币。潘石屹坦言，我们所在的行业现在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支持，房地产行业普遍困难。
近日，普京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议中忍不住瞌眼瞓，而在旁边的部分官员亦都追随着他的脚步进入了小睡梦乡。据《每日邮报》7号报道，有消息传出，普京向医生抱怨 赴遠東視察和中共舉行的東方2022大規模聯合軍演的時候，有疲勞和呼吸急促的情形。下面來看報導。
從短片中看到，在會議中官員都極力設法保持清醒，但是抵擋不住睡意。鬼叫普京拖住呢啲官员，要佢哋跨越七个时区参加呢一场喺俄罗斯岛嘅会议。普京显然喺会议中瞓着咗，而呢一件事再度引发有关佢嘅健康嘅疑虑。Telegram 频道 General SVR 讲：万一普京真系无法主事，替身已经随时待命，准备好执行任务。
好啦。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